福音快车，行下吐真言。曾经名震天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简称 CIA 的中情局，最近突然成了国际丑闻的焦点。原因是由加州参议员戴安·方斯坦所主掌的小组，在为时四年的调查之后，发表出一篇令中情局极为难堪的报告，不但使小布什执政时共和党的政策被当今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批烂斗臭，中情局更成了全世界交相指责、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场政治风暴的祸根得追溯到十年以前的911事件，那时本拉登策划劫机撞大楼，出其不意把美国摔得够呛。美国为了报复，除了立即出兵把伊斯兰原教旨的阿盖达组织赶出阿富汗外，下一目标当然是要知道他们还有什么攻击计划，以及本拉登本人的下落。怎么做呢？理所当然，先从抓来的战犯口中找情报。但这些玩命的圣战激进分子，谁会自动向你表白呢？于是中情局就翻出尘封许久的 EIT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 强化审讯技术，用来逼供。所谓 EIT 说白了就是经过研究改良的科学虐待法，据说这是二战之后冷战期间搞出来的伎俩。基本原则是使受刑人觉得内脏或身体无法再承受折磨，自己离死不过半步，他就会为了保命而在刑下吐真言。据报道，这些刑求的花样除了各样威胁恐吓、蒙头殴打之外，还包括了把手脚铐牢了使人直立40个小时，裸体站在摄氏10度的低温下并不断用冷水浇身，还有就是恶名昭彰的水板倒灌 waterboarding。美国中情局被查出违反日内瓦协议，明明的虐待战俘，只能说是风波的一部分。背后还有一个至今被两党争议不休的论点，就是这样的虐待逼供有效没效？到底是像前副总统钱尼所说，有很大的功效使美国免于灾难，还是如民主党所说，从未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刑求之下，一个犯人是吐了真言，还是顺着你要他所说的签字画押而已？所以您看看，刑求的矛盾也就在这里了。你想尽了办法逼犯人说话，等他说了话，你却不见得愿意相信他所说的。刑求的历史很长，花样也很多，中情局这些手段美其名为强化审讯，其实仍是老套翻新。因为说来说去，刑求的人总是用使犯人疼痛或窒息这两方面入手。先说疼，人身上有超过300万的痛感神经点，皮肤、肌肉、血管和部分的内脏都有，虽然遍布全身，据伦敦大学研究，痛感最敏锐之处在指尖和前额。中国人也说十指连心，又用锥心的疼来形容扎到神经的剧痛。疼痛刑求可能留伤，也可能不留伤。老美的刑求讲究不留伤，免得疑人画饼吃官司，所以往哪儿打怎么打都有讲究。据说中情局在殴打犯人的时候，还有医疗人员伺候，帮着注意不伤到犯人的内脏，但仍有被打死的囚犯。老中的历史酷刑为了警重，就喜欢留伤，坏手断腿、镜面毁容都不当回事。罗马人更狠，他们发明一种三叉的短皮鞭，鞭梢包着铅，鞭身插满了碎骨头，打在人背上不出几下就能使你血肉模糊。再说窒息，人若是无法呼吸，就像鱼出了水。传统上使人窒息的刑求，总不外乎勒颈或淹水。但中情局的水板倒灌是一种科学改良手段，就是把人的脸用布或者保鲜膜包住，头低脚高绑在一块木板上，愣往他脸上灌水，他的喉咙就会产生噎意反应，虽然没被淹在水里，感受却与即将溺死毫无区别。据说不出一分钟啊，就没有人不求饶。但使人窒息还有更残忍的法子，既不用水也不勒脖子，那是几千年以前波斯人发明的花样，把人双手高举过头，用粗铁钉穿透他的双腕，再把他的脚踝也重叠钉在同一根木柱上，这样不但疼还会使他窒息。大致的道理是在犯人的手腕和脚踝下钉，可以不伤到大动脉，以免他失血过多而急速昏死。手腕的正中神经是十个指尖痛感的汇聚之源，此时全身的重量都被悬挂在这儿，所以疼起来不但锥心，而且是越来越疼。这样的刑罚还能使犯人慢慢窒息，因为呼吸一定要用到胸腹的肌肉，疼痛使你只能喘息而没有真正的呼吸。犯人要呼吸，唯一的法子就是用自己的脚跟往后撑一下，让身躯少 较为上挺，但脚踝上也钉了钉子，这里有更粗的正中神经。犯人在这样上下夹攻的消耗下，呼吸越来越浅，体内的二氧化碳也急速增加，因此不消一小时，受刑人的腿无力在挺身的时候，就会使他因窒息而丧命。但是那些残忍的刑求者对于这样把人挂在木头上折磨致死的法子仍嫌太快，居然也曾经加以科学改良。改良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在犯人的脚底加一块垫木帮助他挺身，其二是把木柱顶端加一根横杠，使犯人的双手从高悬头顶变成向左右伸开，这样他的肩膀不会很快脱臼，呼吸起来虽然疼痛依旧，却稍微容易一点。于是犯人受煎熬的时间就被延长到三天甚至一星期之久。如果他们要犯人早点死，就派人去把他的双腿打断，他便无法呼吸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紧随其后的罗马大军铁蹄所到之处，都曾用这个法子把成百上千的战俘排挂在路旁，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钉十字架，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痛苦的刑罚。美国中情局的手腕和他一比就微不足道了。既然老美对中情局的刑求曾否帮助他们打击敌人、抓到本拉登还在争议不休，您以为2000年以前罗马人用这个更残酷的刑罚曾否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呢？答案可能出您意外，还真有，只是所获取的情报，第一，不是因为酷刑而来，反而是因为情报太特殊，导致嫌犯被钉十字架。第二，对于那个情报啊，至今仍然是有人信，有人不信。让我按着大致顺序把事情的经过与获取的情报为您做个分类浓缩吧。审讯一，第一场审判，犹太人的大祭司当着公会和众长老问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情报一，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刑法一，众人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别的话辱骂他。审讯二，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控告他。那天分封的希律王正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情报二，耶稣却一言不答。刑罚二，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审讯三，罗马巡抚比拉多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情报三，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又进衙门，心里越发害怕，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刑罚三，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全营的兵都聚集，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提醒，他的被寄给罗马人的鞭子打成血肉模糊，这几次的脱穿衣服必然如同剥皮那样疼啊。审讯四，巡抚问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巴拉巴原是一个杀人作乱的强盗。巡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比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刑罚四。圣经告诉我们，此后耶稣用受伤的肩膀扛着自己将要被钉的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去。那时候的犯人有可能只是背着横杠，因为十字架的树干应当是被固定在行刑之处一用再用，而单扛这根横杠啊，也可能有110磅重，就是140斤或50公斤。当他无力再扛的时候，士兵抓了一个过路的利比亚人，名叫西门，帮他扛着。情报四，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过身来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刑罚五，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情报五，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审判五，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情报六，另一个犯人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转身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审判六，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了，坟墓也开了。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聚集观看的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刑罚六，犹太人因这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两个犯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让我们停一停，谢谢您的耐心和我们一路听到此，请您容许我把这些情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为您整理一次。这一位被称为弥赛亚、称为基督、称为全人类救主的耶稣，他所受刑求的前后，在圣经福音书里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在这里无法尽述，您可以找来再读。其实人要拿着棍棒火把领了一队兵去捉拿他，本来就不是因为他藏了什么不肯告诉人的情报，刚才说过正好相反，而是因为他所传扬的情报实在太惊人了。首先他说另有一个国叫天国正在向这个世界接近，这个国将要取代世上一切的国，成为神掌权的国。那时候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或是沉沦入永刑，或是得救进入永生。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啊，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审判中站立得住，只是因为神爱我们，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在天国未到以先，让耶稣成为世人的代罪羊，承受我们所当受的刑罚。人只要像第二个强盗愿意悔改，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就能与他同蒙赦罪，同得永生，今日也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像这样的事，这样的消息，就算发生在今天也必轰动。虽然当时有大批的百姓跟着他，但家人和亲属以为他疯了，做首领的犹太人祭司长老文士把他当作祸害，当权的罗马人以他为反革命，就照着前面所记载的过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得比两个囚犯都早，首先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的灵魂舍了，交在父神的手里，其次据好多医生的研究以及圣经，早在他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就有预言说到他当时的境况。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边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用今天医学上的话来翻译，当时他的情形很可能是心包膜被不断渗出的血清所压迫，最后导致心肌肉衰竭，心瓣膜与心血管剥离破裂，而在剧痛下死亡。那天晚上有两个门徒收了耶稣的尸体，用香料和细麻布裹了尸身，放在石穴里，滚了一块大石头挡住墓门口，就离开了。犹太人的祭司长却仍不放心，就向巡抚比拉多求了两个兵封住石头，把守墓门。刚才还没说完，接着还有审判期。耶稣被害的第二天是安息日，到了第三天早晨，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这时候带来了更重要的情报期，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00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正是他的门徒，把这消息再告诉你，你信吗？圣经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如果您听明白了，打开心，像那个强盗一样转向基督祈求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也求你纪念我这个罪人，他必拯救你。